这个太平府这个白族山这个地方呢，请九月初一到那去开戒，十月初八圆戒圆满。这个宝华山呢，这个传戒，咱们老和尚他这个法缘很盛，你看一个戒一个戒接着来，根本几乎中间时间都很少有停止的啊。十月初八圆满的后了回山，这个南京的报恩万佛阁请三位老和尚十月初一开戒，二月初八完齐。那这个时候、大概山上的稻粮啊可能需要补充了啊。那么这个建岳大师就在十二号这天的告假出山化米木米木去木化缘去了。化米居中北门外静时有雪床时常熟人，虽未秉戒欲与相契。居荣的那个北门外边呢有个净室，有个雪床室，是常熟人，虽未秉戒，就是虽然没有受的宝华山的戒，要问秉戒啊，欲与相契，跟建岳大师很要好啊，很相契合，很要好，很投缘。文与木米北院筑城，听说建岳大师要下山的化缘啊，木米啊化米，他愿意帮忙啊，帮忙啊，成就这件事情。不半月间化米三百余担，没有半月啊，还不到半月，化米也化了三百多担，三百多担不少了啊。那个大陆上那个担呢、我知道是多少是一担的，那个斗有这么大，那个斗这样这件方这么深，这是一斗啊，十斗是一担，你看这么大啊，十斗一担，这三百多担那个很多了啊。春春相邀开春正月内，皆自送上山与回礼。拜和尚老人破颜微笑云：“自此可谓化缘，无缘不能如是。”这个没有半月当间呢，化米化了三百多担呢。每个村子大家都约好了，开春正月间啊，自己送上来，把这个米送到山上来。也不要你这个在操心呐、或者往山上去，你不要了，我给你送上来。那么这个建议大师回来呀、顶礼三位老和尚，把这个情形报告啊，禀拜老和尚就破颜微笑啊，就这个脸呢笑了，赞颜微笑啊，破颜这脸呢原来是什么啊，就是这样很自然的，突然间一开了开笑了啊，微笑，像这样的可以说是化缘了，没要是没有缘的话不能像这样的啊。二月初苏州的何俊乡绅请于北禅寺起乞，至四月八日圆戒回山。二月上旬呢，苏州这个何俊乡绅，整个苏州的这个地方的呀，这个地区的呀，一个郡呢、就是一个这一个啊市区啊，乡绅，这个乡里的士绅们请求在北禅寺起乞传戒，到四月八号圆戒啊回山。甲申年七月十五日，南京文武臣僚与大报恩寺见大清皇帝，完了，这是崇祯皇帝已经在眉山上吊了，请和尚主坛开戒。弘光皇帝前内监桥上赐紫衣金箔，十月望日圆戒归山。甲申七年十五号这一天，南京里的文武的臣僚、文武百官啊，在大报恩寺追见朝见大行皇帝，大行皇帝就死去的皇帝叫大行皇帝啊。这个朝见这个皇帝是不是就是崇祯皇帝在说啊，李自成攻破了北京，攻破了北京以后啊，崇祯皇上就在眉山上吊了啊，殉国，这叫大行皇帝。那南京这些文武官僚啊啊，这些臣僚们呢朝见这个崇祯皇帝，请在这个大报恩寺请三位老和尚主坛开戒。弘光和尚那个时候啊，就是继崇祯皇帝、就是在南京继位的。这个时候啊，这个 崇祯皇帝灵山上吊了以后啊，清兵就入关了，就入关了，进关来了。进关，我在中学时候读过一篇书，我想我们这里有人读过，就是那个《史可法服多尔衮书》那篇书。那史可法那个时候多尔衮呢，是这个清朝那时候啊，实际上是摄政，他带着指挥这个清兵入关呢。那个时候就是南京这一带啊，还在这个弘光，就是这个弘光皇帝呀、啊、登基，临时登基啊，因为崇祯皇帝死掉了嘛，上吊死掉了，在登基以后啊，继续跟清兵谈判，希望他出去，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吴三桂呀、啊、把清兵引进来的，为了陈圆圆，陈圆圆被李自成弄走了啊。这个时候啊，吴三桂火了，本来吴三桂守着山海关的，就是防备着清兵入关的，在那守着。他一看呢，这个李自成的这个烂贼的兵马太多了，把他的爱妾也弄走了，他火大了，他就去到清兵那去借兵，说你们入关好了，入关等我们把这个李自成打平了啊，然后我们再犒赏你们再出关。天底下事情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把清宫请进来了。那个我还记得啊，有一首诗啊，就写这个吴三桂呀、啊。痛哭三军皆缟素，从眼一怒为红颜。痛哭三军呢、啊，这缟素是皇帝死掉了啊，这个大家在痛哭啊，在穿上白衣服了吊孝啊，但是怎么没从官一怒，他在那守着原地没动，他在这爱机啊被李自成他们这些人马抢走了以后，他火大了，这么从官一怒为红颜，为了他的爱妾。向清兵求兵啊，求兵了以后啊，清兵说好，我没有任何条件，我帮忙，当时我就回来。好了，一下打兵哗一下开下来了，看北京站了一下子，就把这个李自成这些人一下平掉了。平掉了以后，就跟他们谈判，就说你们南京啊，现在已经明朝已经亡了嘛，你那也不要登基当皇帝了，你就归顺好了，就是这样子。所以那时候这个史可法就在南京。扶助这个弘光皇帝写封信给多尔衮，这封多尔衮这封信呢、啊、很有名哦，啊，很有名，很感人的，就请他们回去，说不可以这样子，拒绝，啊，后来呀、啊，这个清兵不听那个，是渡江整个、啊、这个明朝就亡了啊，就是这样的，后来就剩了一个郑成功跑到台湾，啊，就是这样的，那是后话了，不提了，我讲这一段啊。但是这个李自成啊，打到北京了以后，李自成是一个流寇啊，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嘛。到北京那时候正赶过年，大家的贴的、啊、这个贴的满街都是贴对子啊，又是放鞭炮啊，这啊吃的好啊玩呐、啊。他看这是干什么东西？说是过年呐、啊，他是过年，那正好了，天天过年好了，天天过年，一连的过18年，在那里过18天呐、啊，过18个年。结果后来呀、啊，这清兵入关把他撵跑了，啊，撵跑了后跑到这个是陕西的一个县里，被一个农夫给打死掉了。这个李闯王李自成啊，现在中共把他当成一个农民的英雄。在这个历史上，诛心无常啊，诛法务啊，也不晓得到底是谁是谁呀、啊。现在历史上你说是，这怎么说呢？还是阿弥陀佛好了，我看搞不清楚了。后来有人说呀，那个。李自成有18年的这个皇帝的命，18年，他就在北京一连过了18年，哎，就完了，这个18年完蛋了，降服降完了，据说是这样子了，这个是一种悲观野史的啊，可信而不可信也，我就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啊。还讲一件事情，这个崇祯皇帝那时候啊，就是找这个看那个风水呀、啊，说是那个李自成的祖先那个祖坟那个就有风水。将来要出皇帝，一定要把这祖坟给他挖掉，然后把那祖坟呢给他挖掉了以后啊，那个风水散了以后就没事了。于是乎要了那个李自成那个在这个就在那个县里哪个县呢、啊？记不太清楚了，就给他就把它破坏掉了。破坏掉了，据说是、啊、那个他那个祖先呢、啊，那个身上快要变成龙肉，这个东西这个地理上的事情怎么样都搞不清楚，也是野史上记载的啊。就是顺便呢，看到这给大家讲。 我讲啊，你说这个弟弟有没有，有没有三面老和尚怎么改这个像？然后有哪一个皇帝立国的时候不选一个最好的地方把他们祖先埋下去，那千秋万世当皇帝统治统治万民呢？但是到最后最多搞个周朝八百多年嘛，那最长了，在历史上还是亡了。那个这个秦始皇是胸怀大量，他想万世一系当皇帝，想万世，他始皇帝二帝三帝这样下来，结果二帝就完了，他儿子胡亥啊一下就完蛋了。这可见的天算不如人算，人算不如天算呢，没有用的呀，没有用的呀。所以有人呢啊去算命啊去看相啊来问我，我说没有用，你没有用的，你那个东西呀，假如要有用的话，我们怕学佛干啥呀？那就没有用了嘛，诸行无常嘛，看着相也不准嘛，相随心变的嘛，念头一个念头，前一个念头是那个，后个念头又变了，又不是了，看相也不准，所以什么东西都不准，无常的，无常啊，真是无常。我那时候啊，在军中服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真是无常。怎么感觉了呢？一支枪啊，这个枪在兵工厂里试射的时候啊，他在那个在室内试射，那个枪固定用螺丝把它扭得紧紧的，同样的弹药，同样的空间，在那里真空啊，把那真空空气抽出去，在那试射头一发第二发打的点不一样，同样的条件，同样的药，同样的距离，同样的东西，打出去不一样。后来呀，这个我没有学过高等的物理啊，遇见一个朋友，一个年轻的朋友，他说物理学上有个测不准定律，测不准，永远测不出那个决定是哪个是对的。哦，原来我后来学佛才知道，真是独行无常，诸法无我，哪里能测得准？测不准呢、啊？所以我们学佛了才知道，宇宙真理就在这里，测不准才好，测准糟糕了。为什么？那叫大家不成佛了吗？佛只有一尊。是佛，其他的人是人，天是天，鬼是鬼，畜生是畜生，永远那样子。那么诸行有常了啊，诸法有我，那就完了，这个世界就好无常，无常才能创造，无我才解脱了呢。所以啊，我们这个学佛呀，就是这些地方能够体会一点点呢，对我们自己这个知见呢也有帮助的啊。再讲了几个题外话，咱跟大家实践啊。这时候朝见这个崇祯皇帝呀，咱们老和尚主坛弘光皇帝派遣这个内史乔尚啊来赐这个紫衣金箔啊，紫袈裟啊，金箔，送了些钱还有布匹。10月15望日元界回山，这个上边呢，这个弘一大师的名著崇祯17年这个时候啊，这年的3月，李自成献京师，帝自京举就是举墨死了，自己上吊了，在弥山。明朝的皇帝呀、啊，这个开国的皇帝朱元璋，他本身是出过家的，他开始啊对佛教还好一点，后来皇帝这个明成祖也还不错，后来有的皇帝就不行了嘛。对佛教不够恭敬，我们看历史上对佛教尊敬的只有清朝，只有清朝。所以清朝的皇帝呀、啊，历来前面这个亡国之君呢、啊，非要给你赶尽杀绝不行啊，非给你杀的那几乎都没有留的一个人的，这样只有清朝没有。然后国父孙中山先生跟他谈判条件，让他自动的退位，还给你保留你在京城里边，北京他的那个紫禁城里边还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出来老百姓就当还是以外国元首理解接待他，这是相当优厚了，这在一般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个条件这么优厚的啊。还有每年30万两银子供给他生活费，你看这这么好的事情啊，这就是清朝那时候当初从顺治皇帝开始起，历代的他那些个皇帝都对佛法恭敬。这个崇祯皇帝就是我上次讲那个，他那时候没有钱，把那铜的佛像拉回去，拉着脖子从庙里拉出去烧掉了，融化了，铸铜钱，结果到最后自己也脖子上吊挂在树上。那如是因如是果呀，这个事情一点都不错的呀。就看到这里头啊，在历史上就是一面镜子啊，因因果果丝毫不爽。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子啊，自己不能糊涂啊，我们不能糊涂接受信徒的供养，就是那就是要 去修道的资粮啊，要好好善用这个资粮啊，好好用功办道还好一点，不然呢施主因你啊很大哟，很大哟，假如今生要不修道完成的话，将来可怎么还呢？这件事情天天吃得这么好，想到这里会很害怕，要很害怕还好一点，假如不害怕呀，那就要害怕才对啊，不害怕你警觉心不够，你还不了解这个因果的可怕。不过在我们这里住的大家都害怕啊，都不贪心，那都很好，光这个还不够啊，你比如说没借债少借一点而已啊，还不够啊，你要能够还，能还就是要我们尽量的把我们两堂功课做好，平时啊心不散乱，意不颠倒，安住在法上，不要起烦恼，不要散心杂化，不要没事往外边跑，你这个就是就好了了啊。除了为三宝事情以外呀，你往外跑往散乱嘛，散乱以后啊就心思难消啊，就打妄想啊，做早晚课就会打妄想哦。我想一定有人打妄想，我的打妄想有时候想这想那的打妄想，没有办法，凡夫你就是打妄想，你想的看得多就想得多，没有办法，所以最好你不要出去，最好的办法啊，最好的办法。下边呢再看这个下边53面的啊头一行，十月中至中绍兴府大能人寺请12月15日开戒。12月中折中啊，折那个这个古写这个折字，浙江的折，折中绍兴府大能人寺啊，请12月15号这天开戒。鲁王皈依，鲁王后来到了台湾，明朝的鲁王在台南呢，发现那个鲁王的那个墓，他皈依了，恒来听法。19年，就是弘光的元年，弘光皇帝登基元年。20初十日晚期，嘉兴府三塔寺请，渡钱塘江，举昭庆寺，鲁王和府皈依，请和尚登昭庆府戒坛传戒。因先受嘉兴三塔寺三塔之请，寺北七壁，再赴昭庆。2月28日到三塔，3月初1日开戒，亲戒500余人，半是天童来者，与言行佛智，莫不静静督律，无感有月堂归。建岳大师他老人家就是严格呀，做什么事情呢都是严格啊。这个讲这个十月中旬呢，这个浙中的绍兴府大能人寺请12月15号的开戒，那鲁王皈依啊，常常去听法。19年就是弘光的元年，2月初10晚期，嘉兴府的三塔寺又请渡钱塘江，许在昭庆寺，鲁王和府皈依。这都是啊，这个就是这个没落的王孙呐、啊，明朝那些个王孙们呐、啊，都封王了，和府皈依，晓得大事不好了，平时府降的太多了，现在天下大乱了，赶快求三宝加倍啊，是这样，赶快皈依，请和尚登昭庆的古戒坛传戒。因先受嘉兴三塔之请，因为先受了这个嘉兴的三塔寺的请了、啊，那等着那边完了以后，才能到昭庆寺去。2月28到三塔，3月初1日开期，新界有500多人，多半都是天童来的。天童来的呀，因为成祖从那边待过，啊，所以跟着建岳大师他们呢，也都是不是生人呢、啊，不很生的、啊，都知道了、啊。与严行佛制，建岳大师严格的执行佛的啊规律，莫不兢兢度律，没有不兢兢业业的啊读诵戒律的。无感有月堂归，没有感啊，这个见月堂归的没有，大家都很守规矩。一日忽忆黄山久住未久，住境未久，和尚辞命忽归，意欲见寿塔酬恩，迎果前院顿山，顶礼和尚承白此念，和尚心允，随即表一手绢，自书相议百两于手， 后下各堂开示行戒，随便不拘其数，众闻俱发孝心供养。有一天呢，建元大师忽然间想到，说黄山住得很好啊，就没很久，啊，老和尚的慈命啊，就把我喊回来了。回来怎么办呢？他想建一个寿塔，给咱们老和尚建一个寿塔，啊，祈求老人家能够，啊，那无量光寿啊，建一个塔来报恩，来酬恩。因果前愿顿山，这件事情圆完了，果完就是啊，做完了果啊。然后再过前愿顿山，再满足我原来那个愿心的，回到那个黄山去啊。这顶礼和尚，这个时候啊，建元大师就顶礼这个三命，老和尚就说了，承白此念，秉承啊这个他这个想法。和尚心允，咱们老和尚欢喜答应了，随即表一手绢，那么接着就表一个手绢啊，手绢就是一张纸卷起来的啊，叫手绢。自书相依百两于手，后下各堂开始新戒，随便不拘其数。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谁表的？那是建元大师表的，表了一个手绢，自己建元大师就自己写相依一百两在这上边。后下各堂，然后到各堂啊，开始这新戒门，随便不拘其数啊，随便多少，大家都随喜呀、啊、供养啊，戒和尚。众闻俱发孝心供养，大家一闻了都发起孝心呐、啊，供养这个戒和尚啊。这其中共化银三百两有零，这一个其中戒期当中一共化了啊，这个三百多两，还有零，三百两还有零头。5月20号。问大清兵18日渡江，5月20号啊，听到说清兵18号过江了，南京已归顺，南京投降了，即速原界转回苏州，赶快的呀！你这个世界上一个局势大变呐、啊，就是这样的，赶快啊回去把这戒圆满了，就回到苏州去了。有昆山县吴协尼是和尚剃度受戒弟子，闻之皆知宪宗，彼处昙花亭是和尚的祖庭。因恒往来，所以皈依者多。你说建寿塔因缘，无邪自出百两，转化400有余，共计977两5000，世难难于托人，自长累苦气细累。这时候啊，有昆山县里有个无邪尼师啊，无邪比丘尼是三昧老和尚的剃度受戒的弟子。听说了以后呢，就把他们接到那个县里的去了，昆山，接到昆山县去了。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昙花亭，是咱们老和尚祖庭，因为常常在那来往啊，所以皈依的很多。那么咱们老这个建元大师就把这个建寿塔的因缘呢说明了以后啊，这个无邪比丘尼自出100两白银啊来供养，又转化了有400多两，一共计起来977两5000，世难难以托人。这977两5000银子可不小啊，很重啊，啊，是现在这个世间呢，是很变乱的时候啊，很难以托人。自己掌管嘛，要苦了他的累细，那都很重。你看躲在哪儿，搬在哪儿，那个977两，啊，快1000两了，那搬的是很重的，啊，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由虎丘甘露庵戒初上座，请和尚预备歇息。月初见和尚身沿辟谢，上下冰行，水陆道阻，不能速归华山。这个由虎丘的甘露庵呢、啊，戒初上座，那戒初的啊这位上座，请和尚在他那甘露庵呢、啊、休息。6月初的中间呢。咱们老和尚生病了，身染脾泄，身体焕然一种脾泄。泄呀、啊，通常我们在中医讲啊，脾主于土，土能治水。这个土啊，脾不能治水了，就泄肚子了啊。上下冰行，水陆道阻，不能速归华山。上边下边呢、啊，就南京啊、北京这一带呀、啊，这个烂冰都是行走啊，水陆道的阻绝了。不能很快的回华山，长随之众渐渐兴散，
为乡试御旅并四者书记等是四人测试，常常跟着和尚这些人呢慢慢的临行散去了，只有香舍离和建业大师还有四者还有书记等等十四个人在旁边的随侍。饶峰借此问和尚欠安，皆得调养道义并增。饶峰里有一个戒指，听到了咱们老和尚身体欠安，有病了生病了叫欠安呢，把老和尚接到他那边去调养，到那以后呢病啊病况增加了，于心受甚忧。咱们老和尚病也不好啊，这个建议大师心里很忧虑。数日后相识已告假去，没有几天，过了几天呢，香雪律师也告假走了。有一天呢，闻清兵已至木渎镇，去世不远，本是大众各自逃隐。有一天听说这个清兵已经到了木渎镇了，去了这个寺庙，去了这个寺啊不很远，本是大众，他们住的这个寺里的是大众，大家都跑了。那么这是等于说清兵来了以后将来怎么样的这个局势还不知道啊，大家都跑了隐居起来了。请和尚往山顶静室避之，请三昧老和尚到山顶那个静室里边呢躲避一下。六月初问途间可行，和尚命密传还山，行至常州遇兵马阻止，复转苏州，过三四日稍定，又赴买州至新丰镇，见上流船只漫河而下，问是何故，答言大兵到镇江，讲道将至丹阳，我等因此逃避，汝船莫去，由是迎返苏州。这一段的文字都很通顺啊，容易看的。这个六月的初啊，六月上旬呢、啊、听说这个路上可以走了，和尚就让他们找船回山，回华山。走到了常州，遇见这个兵马，就是这个有这个南京的明朝的一些这个啊一个兵马，还有清兵在那搁住住了，主角住了，停止了，没办法又回到苏州来。过了三四天稍微平静一点呢，又再去买舟，就是买船到新丰镇，见着上流的船只漫河呀，整个河上那满满的下来了，上流的船啊船只下来，问是什么原因，说大兵啊，清朝的大兵到了镇江了，马上到丹阳，因此我们就逃避，你们这个船不要去了，于是乎走不成了，又回到苏州。烂信稍平，河下有船来往，这个烂呢、啊、这种兵烂的信息啊稍微啊平息一点了，河下边有船来往了，方向前进。这个时候啊才向着他们那个这个华山啊，向宝华山前进了。六月二十六日到华山，大众迎接和尚礼拜问安，和尚微笑云到山果然大安，玉如今日玉如等邀三日以后七日以前无其物玄解乎，大众闻之皆涕，和尚缘生死缓化，事物来往何以气为。和尚呢、啊、这个时候啊二十六号到华山了、啊、大众华山原来的他们的住洞啊，就是他们常住大洞，迎接和尚礼拜问候啊，和尚这个安啊身体啊还好吧，和尚微笑就说了，说到山里呢果然好了，大大好了，很好，大安就很好，现在跟你们约定三天以后七天以前无其物玄解乎，就是要我要把臭皮囊要舍掉了啊，玄解倒悬解开了，就是这个意思。原来这个臭皮囊啊，现在就像个倒悬一样的，拖这个臭皮囊在累赘，我现在我要把它解掉了，我要解脱了，我要圆寂了，就这个意思。大众闻了就哭泣了啊。和尚说生死幻化呀，生和死就像那个幻化一样的，如梦幻泡影啊啊，实在没有来也没有往，何以气为，哭什么。余记晚间邀主指示为证，遂将木受塔手卷展开，请乐鼓师照明唱述，会牧师算和分明，共银977.5元交付当家达照时，至夜间一出改向时，和尚吩咐达照时，五塔将来可见大殿之后， 你每见诸方丛林，犯正见或有他者，皆不能行。应先请和尚自定其处。次日至方丈，方便白云，和尚以喜云见他。建造受塔，不知决定建于何处。和尚云：“尔等忘了，建在大殿后。”语云：“这个建于大师说呀，与曾闻堪舆与和尚论地脉有三转。曾经堪舆就是看那个地理风水的，叫堪舆啊。跟着三昧老和尚论这个地脉有三转，大转呢120年方行啊，大转一次。”啊，中转歇80年方行，中转一次中间要80年，要歇息80年才行。小转歇40年方行，小转一次啊，中间要40年，然后这地脉才能行。其大殿后是来脉，倘脉转不兴，后人为塔上风水，恐有更易，莫要建于龙首之地，以保龙远。塔兴在常住兴，常住兴在塔兴。和尚良久乃云：“一如所言。”这个当初啊，三昧老和尚跟这个地理师啊看风水，就说这个地脉有三转，大转、中转、小转，小转也最迟也得40年才能兴啊。这是大殿的后边是来脉，来龙嘛啊，是来脉。假如脉转不兴的话呢，后人说这个塔烧了风水，将来要把你塔给你搬家了，你怎么办呢？恐怕会要更易呀、啊。不如建在那个龙首的地方，在大殿前面那个龙首的地方，以保龙远，就龙远不会再动那个地方。塔兴常住兴，常住兴在塔兴，塔也兴了，常住也兴，常住兴当然塔也兴。这个咱们老和尚良久想了半天，说了一如所言，建在龙首啊，照着你所说的建在那个龙首地脉的那个龙首那里。北师达道时即会幕上座等四旁语云：“众师已闻和尚亲言，他不见后，决定见前。”达道士当家时啊，和那个会幕上座，他们都在旁边。这时候建岳大师说呀：“大家都听到了啊，这老和尚亲口说的，这个寿塔将来不见到后边，见到前边。”这一段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就讲到这里。这个。下边呢，将来就是建岳大师要接宝华山了。这个慢慢呢，就看着建岳大师他老人家自己来主持这个道场啊，这个情况。我们看了这个一幕蔓延呢，知道这个建岳大师他老人家这一生啊，真是背极辛苦啊，背极辛苦啊。但是他不灰心，就是以法不以人。这一点呢很了不起，好多事情呢坚守原则，拿现代话来讲，我们一个人呢能够坚守原则呀，纵然你失败了你还是站在理上，假如你不能坚守原则呀，就是成功了脚跟也站不住，这个是不行的。尤其我们修行人必须要以脚跟站在界上，心安住在法上，你就不怕了，什么东西都不怕，生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其他可怕的呀。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啊，我年纪比较大呀，阅人多矣，阅事也多矣，所以讲一句话都是肺腑之言的，供养年轻的大德们，你们做参考啊。有缘力你就试试看，没缘力我也不敢勉强你啊。把脚跟站在界上，心安住在法上啊，这样子啊，慢慢久了以后，时间就成就了，这样就成就了，不要啊。把这个时间呐、啊，宝贵的光阴，年复一年呢，我感觉好快呀，快得不得了。现在87年了，已经过了半个月来了，87年半月了，你看，一下子就到87年年底，你看吧，很快，四个佛期一完就到年底了，马上第一个佛期就开始了，快得很。希望大家呀、啊，我们好好的珍惜这个时光啊，一寸时光，一寸命光啊，古人讲的没有错呀，大家好好珍惜。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把心安置在法上，看看这个也好，诵诵经、念念佛、吃吃咒、拜拜佛都好，总比散心杂话好，总比打妄想好。你搞成习惯，就是古来祖师讲的，把那生的变成熟的，熟的变成生的。没有事情呢，赶快去想我们要看什么经啊，这样子。出去请假办事，赶快回来，现在想着家事办事，赶快回去，这样子，不要在外面看着，哎呀，还有几天才要回去了，那就不行了。
你就把心跟法相应，这样才行啊。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明天呢我们要到灵岩山寺去诵经啊。今天再请张家师啊跟你们再联络一下，我们穿的什么衣服啊，怎么样子啊。我们南众道场啊，昨天那个自强师就讲，他说南众道场只有你们这个人数最多了，现在台湾的南这个佛教界阴盛阳衰，女众多男众少，现在男众道场的多的就是你们了，就看你们了闹。所以我们明天去的时候啊，是代表男众的呢，四众当中的男众呢，我们大家要大家要好注多注一些的威仪啊，注威仪，不是我们个人的问题啊，是整个的这个四众当中的龙头啊，我们是四众当中的龙头啊，比丘，然后比丘尼、沙弥尼这四众吧，那我们是头，那这个龙头不行了，别人看这个龙头什么龙头，那就完了，人家就那个八敬法就打个问号来了啊。所以我们大家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多多珍惜啊，这就是弘法呀。大家看着赞叹，哎呀，说这个南众还是好，南众道场就是这些清净大比丘僧的好，我要供养，我要发心学佛，这就功德无量无边了。啊，跟我们在家念佛修行等无差别，万无别啊！大家明天出去要注意的是弘法的问题，我们的衣服啊，我们的这个仪容啊，我们的四维仪啊，都要注意，这都是代表南众四众的龙头呢。那龙头就是大家都看这个龙头呢，马首是瞻的，看我们的呢。所以大家也希望明天到那去啊，我们给人家看，让人家生个欢喜。生恭敬心，生信心啊！阿弥陀佛，向下文昌佛以来日啊，回向。